第三集，范闲并不知道自己修炼的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内功心法，如果换成是一般的武者，一定会小心翼翼，无比谨慎的修行，而且一定会请师长或者是值得信任的朋友帮忙看护。这门功法最艰险的便是在入门处，要击攻入丹田雪山之时，修行者的身体与心灵的反应速度便会产生极大的差异，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修行者的身体机能会变得像一个无法动弹的植物人一样。如果此时修行者没有经验，很容易误以为自己走火入魔了，强行要收纳真气入腹。如果运气好，实力异常强悍的修行者可能将体内乱窜的真气归入经络之中，但也就等于练功没有半点作用。如果是初学者，则可能被这种惊慌导致真正的心魔入侵。而像范闲这样的初学者，不但没有走火入魔，反而比那些强者们更容易体会到那种玄妙的感觉，这要归功于他的身世和运气。因为当他开始修炼这种无名真气的时候，寄居的身体还是一个婴儿，从母体之中带来的先天之气还没有完全赠还给天地万物，还停留在他的体内，所以修炼起来事半功倍，甚至还奇妙无比的将先天真气屯留了大部分在自己的经脉之中。而修行者最容易遇到的心魔一关，对于范闲来说也不怎么困难。不要忘记，在前世的时候，范闲曾经缠绵病榻长达数年之久，早就习惯了自己的大脑不能指挥自己的身体，所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便没有惊慌，反而有一种找到过去残留记忆的温暖。所以第一次修炼时，气感刚刚感觉到便开始乱窜，让他身体无法动弹的时候，他并没有十分害怕，正因为无所畏惧，所以心无杂念，反而让他轻轻松松地迈过了最艰难的一关。从那以后，修炼便变得简单起来，只要默念公诀，便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冥想状态。所以对于范闲来说，每天的午睡那都是十分香甜，雷打不醒的。一般的修行者极难进入冥想状态，因为那需要机缘巧合，像这孩子一般天天用午睡当冥想的做法，真是奢侈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上天是真的很眷顾他。一觉睡醒，凑着那张清新可爱的小脸，在丫鬟姐姐手上的毛巾里面打个滚，就算是把脸洗了。下午的时候便开始在书房里跟着伯爵府专门从东海郡请过来的教书先生学习。这位教书先生年纪并不大，约莫30多岁，但身上的感觉却是老腐味十足。庆国早在10年前便兴起了一场文学改良，以文殊阁大人胡先生的一篇文学改良厨艺为发端，如今的文场之上正是古文与今文大战的沙场。所谓古文，便是范闲记忆中的文言文，而今文则有些像白话文，只是用词要雅逊一些。范闲的教书先生是古文派的粉丝，所以天天教范闲看的便是些什么经书。这些经书虽然与范闲那个世界的45经不大一样，但很奇妙的是，居然很多内容意旨相差并不大，也有儒墨法道之分，以至于范闲第一次听课的时候便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在哪里。夏日热闷，书房里也是热气蒸腾，教书先生将南面的窗子推开，窗外的蝉声透了进来，或者清风即是清美。先生回头一看到自己的小学生正趴在桌上发呆，正想出言训斥，但看着那张清美的小脸蛋，不知怎的却心头一软。这位教书先生其实很欣赏自己这个小学生，小小年纪居然谈吐清楚，对于书上所载的前人的微言大义也能明白一二，对于一个4岁顽童来说实在是很不容易。教书先生自己也有疑问，心想司南伯爵未免也太心急了一些，给他的信中要求太高，逼不得已之下只好现在便开始教4岁的黄口小儿经文。如果在寻常人家，这个年纪也不过就是学些字背背同盟之学罢了。等教书完毕，范闲极有礼貌地向先生行了一礼，然后恭敬地等先生先离开书房，这才脱了已经被汗浸湿了的外衣往书房外面跑去，急得身后的丫鬟一路嚷着小心一路跟着。
轻点，少爷。
奶奶。
老夫人面容和蔼慈祥，深深的皱纹里全都是岁月的痕迹，只有偶尔眼神里露出的某些神情，才能让别人知道这位老夫人其实相当不简单。据说司南伯爵能有今天，与老夫人在京都里的关系分不开。
今天学了些什么？
范闲很老实地站在椅子前，将先生教的东西说完了，然后行礼完毕，去偏院和妹妹一起吃饭。老夫人和孙子之间似乎很陌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范闲是一个私生子的原因。老夫人虽然没有虐待他，但总是对他要求特别高，因为感觉上总显得有几分生疏。范闲还记得自己只有一岁的时候，眼前这位老夫人曾经在深夜里抱着他哭泣。老夫人自然想不到一个一岁的婴儿能听懂他的话，更将他的话一直默默地记了下来。
孩子，要怪就怪你父亲吧。可怜的小家伙，刚生下来，母亲就没了。
真是。
这是范闲心头一个极大的疑问。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便遭遇了一场狙杀。虽然现在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京都高官司南伯爵，但是自己的母亲是谁呢？当年司南伯爵还在跟随皇帝陛下西征的大军中，那些杀手自然是针对自己的母亲来的，但他的体内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所以自然不可能会对没有见过面的司南伯爵有什么父子之情，只是偶尔还会想到那个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女子，那位自己名义上的妈妈。